谢谢 Simon 为我们读今天的经文。那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俊斌，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清楚吗？好，那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到福音之家呢，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聚会，希望呢等一下通过茶点的时间能够跟你亲自的打声招呼，然后听听你对今天的讲道和今天的经文有什么想法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就如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，我们的信仰根基建立在你的话语上。今天在听你的话语的同时，请你帮助坚定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，帮助我们确信福音，为你的荣耀而求，阿们。那请大家继续把你们的那个圣经开着，然后呢单张上的中间有今天讲到的大纲，可以帮助你跟我们今天的讲道。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，为什么他不现身呢？如果他马上出现在我面前，我马上就相信他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没有被非基督徒朋友或亲戚问过这个问题。我曾经就被我的家人问过这个问题。我想在座我可能不会是唯一的一个。那如果你是今天呢是新来的非基督徒朋友，你可能也会有这一个问题。你可能通过基督徒听说过耶稣2000多年前行过很多神迹，你也听说过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3天后复活了，他甚至当时出现在很多人的面前。那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，为什么他不现在出现在我们当中呢？这样我们大家都一定会信，对吗？如果现在耶稣马上站在我们面前，大家都会相信他，不是吗？你甚至会问，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，包括各个领域的专家，不相信他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会回答，你会给一个怎么样答案呢？其实面对这个问题的不只是21世纪的基督徒，在公元的1世纪呢，基督徒也有这样一个问题：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，为什么以色列人，尤其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，会拒绝耶稣呢？耶稣自称是以色列神所立的王，他们期待已久的君王，但如果连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都拒绝他，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吗？我们能确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吗？其中一名有这样的疑问的呢，就是路加福音的原先读者提阿菲罗。而我们的作者呢，路加写这路加福音的目的呢，就是帮助提阿菲罗和当时有同样问题的基督徒。路加在整本福音的开头第1章第4节写下了他写作的目的，那我为大家呢已经印在今天的大纲上。路加要原先读者晓得他们所学到的真理都是确实的，都是确实的。而答案的关键呢，就在路加福音第9章51节到第19章48节里，耶稣决意向耶路撒冷前进的叙述当中。在路加福音的这个大段里呢，回答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，一个关键的问题，请大家看一看大纲上我印出来的13章23节。主啊，是不是只有很少人得救呢？是不是只有很少人得救呢？如果你圣经翻回几页到路加福音第13章的话呢，看看从第22章开始，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。13章的第24到28节，耶稣给的答案呢是很少以色列人会得救，很少以色列人会得救。但是这只是答案的一半，一半。耶稣在第29节的答案呢，让人不觉得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看一下第29节，从东从南从西从北， 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吃饭。是的，很少以色列人会得救，但是相反的，会有很多外邦人会得救，从东从南从西从北，在神的国里吃饭。那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呢，就是这样的比例，很多外邦人呢都信了耶稣就是神所立的王。那同一时间呢，很多以色列人，很多犹太人否定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以色列神所立的王。而他们的强烈否定呢，动摇了当时的外邦基督徒。这些外邦基督徒脑子里浮现了一个问题，如果耶稣是以色列神所立的王，为什么那么少以色列人相信他呢？9:51-19:48，耶稣给他门徒解答了这个问题。而通过今天的经文呢，耶稣要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尤其是他们的宗教领袖拒绝耶稣的真正原因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所给我们的答案。第一点，专家因为轻视神，所以拒绝他的话。上个星期呢，我们听到了耶稣叫门徒用短暂的钱财来结交永恒的朋友，短暂的钱财来结交永恒的朋友。在经文的第13节呢，耶稣说，一个家仆不能服侍两个主人，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，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。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，一心不能二用。而今天经文的开始呢，给我们介绍了法利赛人对耶稣这句话的反应。那首先我得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。他们是第一世纪呢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呢可说是道德的模范，在知识方面呢就好像清华或者北大的哲学系教授一样的博学，在社会地位上呢好像地方领导那么有影响力。那简直来说，如果你访问当时的以色列人，谁在神的国里的地位是稳如泰山的，他们给你的答案一定是四个字，法利赛人，无可否认。那么这些德高望重的法利赛人呢，对耶稣的教导又有什么反应呢？和我一起看一下第14节。贪财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，就嗤笑耶稣。他们觉得耶稣所说的话不对，他们嗤笑耶稣。我们的作者路加呢，告诉我们这些法利赛人是贪财的，贪财的。照第13节的话来说呢，他们是服侍金钱的，他们爱钱，他们恨神，他们忠于金钱，他们轻视神。第15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在人前面自称为义，神却知道你们的心，因为人所高举的，神却看作为是可憎恶的。那耶稣没有否认当时法利赛人呢在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地位，你们在众人面前自称为义。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对吗？但是神却知道他们的心，神知道他们有一颗恨神轻视神的心，对神来说他们是可憎恶的。你想当时如果你就站在他们的那个谈话旁边，那场面会有多火爆多尴尬。你有没有见过 一群学识渊博社会地位崇高的道德模范被人当众数落？很尴尬，对吗？那耶稣呢给我们揭发了这些法利赛人的内心世界呢其实是黑暗的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这些专家恨神，他们轻视神，而因为他们轻视神呢，所以他们拒绝了神的话，拒绝了神的话。从第16-18节， 耶稣提出他对法利赛人拒绝神的话的凭据。和我一起看一下第十六节，经文的第十六节，律法和先知到约翰就结束了，从此神的国的福音就传开了，人人都要努力进去。那律法和先知呢，就是旧约的律法。耶稣在十六节所说的结束指的又是什么呢？我觉得经文的结尾第三十到三十一节可以帮助我们。不知道刚才经文被朗读的时候呢，大家是否注意到十六节和三十一节呢，都提到了律法和先知。十六节提到了律法和先知，三十一节提到了摩西和先知。这两节经文呢，就好像一个括号，一对括号一样，把十六到三十一节的内容呢圈起来，告诉我们这是一段。第三十节，财主说：“不然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如果有人从死人中复活，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定会悔改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，就算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复活，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。”所以在这两节经文里呢，财主说看见死人复活就足够使人悔改，对吗？亚伯拉罕在三十一节给他的答案是有摩西和先知就足够了。所以从三十到三十一节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和先知，也就是旧约的律法应当起的作用呢，就是使人悔改，使人悔改。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律法会使罪人悔改呢？那打个比方，当今的法律有什么用途？法律有什么用途？法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，什么样的行为是冒犯了国家，冒犯了社会所拥有的价值。而通过法律呢，我们知道什么是犯罪的，我们才能够认罪，才能够悔改。同样的，当时的律法能够使人悔改，因为律法首先呢，帮助以色列人知道自己冒犯了神，需要神的原谅。那回到经文的第十六节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旧约的律法到约翰就已经结束了。也就是说呢，在施洗约翰，也就是以色列的最后一名先知来到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应该知道他们在律法下冒犯了神，需要神的原谅，需要神的救赎。所以当耶稣降生呢，开始他拯救世人的任务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应该像十六节的后半段所形容的一样，蜂拥而至，涌入神的国。看看第十六节的后半段，从此神的国的福音就传开了，人人都要努力进去。这里所指的人人都要努力进去呢，指的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进去神的国。这里这词呢 表示说，当神的国的福音传开来的时候，当罪人能够得到神的原谅，这个天大消息传到世界的地极的时候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应该像干旱里看见水的人一样，前仆后继地涌入神的国。可是以色列人没有这么做，以色列人不但没有，一大部分的人相反的还拒绝了带来原谅的耶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祸根呢，就来自法利赛人。和我一起看一看第十七节，十七节，天地过去，要比律法的一点一划消失还容易呢。凡休妻另娶的，就犯了奸淫；娶被丈夫所休的，也是犯了奸淫。第十八节，耶稣提出了一个例子：神的律法呢，除了犯奸淫以外，不允许以色列人以任何的其他理由离婚。但是法利赛人当时教导以色列人，只要丈夫写了一封休书，就能够休掉他的妻子，另外娶新的妻子。而因为法利赛人是教导并且解释 神的律法的人，以色列人呢，就认为这样的休妻另娶不是一件冒犯神的事，不是犯罪的。十八节所提到的婚姻呢，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，其中的一个例子。法利赛人在不同的律法上都误导了以色列人，但是神的门槛并没有降低。法利赛人这么做呢，其实没有帮助到以色列人。法利赛人这么做降低了律法的要求，使以色列人呢，在法利赛人所定义的律法上不犯罪，但是神的门槛没有降低哦。法利赛人这么做呢，让他们觉得没有冒犯了神。当耶稣来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不认为神的国的福音有什么特别，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帮助、需要原谅、需要拯救。他们反而觉得不是自己冒犯了神，而是耶稣的教导冒犯了他们。他们想的是，这个耶稣凭什么说我们需要神的原谅？凭什么说我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？凭什么告诉我们只要信他，唯有信他才能够进入神的国？所以他们嗤笑耶稣。这些专家因为轻视，因为恨神，所以拒绝了他的话。那说到这个时候呢，在座的大家可能心里在想，为什么我们需要花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听法利赛人有多么的坏？两千多年前的以色列人和现在的基督徒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关系是出乎意料的密切，出乎意料的密切。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社会，所谓的专家、政治领导、其他的宗教领袖、学者，甚至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亲戚，他们告诉我们什么？其实人类基本上都是好的，对吗？人之初性本善，我们能够靠自己的行为、善事、功德讨好我们自己的神，赢得进入天堂或者修成善果或者得到极乐的地位。我们需要的不是神，是需要更相信自己。只要做一个好人，多多益善，尽我们的一份力，那就足够了。宗教是人民大众的精神鸦片。这些所谓的专家的不同理念，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？四个字：降低门槛。降低门槛。他们使人类呢，以为自己根本没有冒犯到创造了这个世界的神，制造了敬虔生活的假象，使人类不认为自己需要神的帮助、神的救赎、神的原谅。我想请问大家，你是否信了这些所谓专家的谎言？基督徒们，你是否被他们的嗤笑动摇了你的信心？路加福音为我们记载这段话，目的就是要原先读者确信他所学到的道理。同样的，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认清这些所谓的专家的动机，不要被他们动摇了我们的信心。我们要确信我们所学到的真理。这些专家不是中立的，他们是恨神的，他们是轻视神的，所以他们拒绝神的话。而他们的目的呢，是要你相信他们的谎言，与他们为伍。那如果你是在座的非基督徒朋友，我想告诉你，不要相信这世界的谎言。你和我们一样，都冒犯了神，都需要神通过耶稣给我们的帮助、原谅和救赎。你们和我一样，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。我们不要你迷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谎言中，因为拒绝神的话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看看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二点，大纲上的第二点。专家呢，因为拒绝神的话，所以拒绝耶稣，受到审判， 所以拒绝耶稣受到审判。刚才我们听到了19到31节的比喻，耶稣告诉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即将面临的审判。这个比喻呢，有两个主角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，一个是财主，另外一个呢是名叫拉撒路的乞丐。很有意思，财主在这个比喻里没有名字，似乎呢这位财主被他的财富所定义了，他的身份呢是被他的财物所定义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乞丐拉撒路相反的，他有一个名字，他的名字拉撒路呢就是神的帮助的意思，神的帮助。那我们对这两名主角有什么认识呢？我们先从拉撒路下手吧。第20节，拉撒路满身是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有狗来舔他的疮。不知道听过20节的那个形容，我们是否愿意接触或甚至靠近这样一个人？我觉得当时的人呢，可能会为拉撒路取一个外号，喂，拉撒路，你那么肮脏，别叫拉撒路好了，叫做垃圾路好了。真是垃圾，对吗？社会的垃圾。而的确，像拉撒路这样的人，在当时以色列呢，跟垃圾没有什么分别。第一，他穷，他是乞丐，他没有社会地位。第二，他满身是疮，在当时的旧约律法下呢，他是不洁净。第三，有狗来舔他的疮，不是因为狗可怜他，而是在律法上呢，和狗有接触，也让他变得不洁净。双重的不洁净。拉撒路因为不洁净呢，不能够到圣殿去献祭。在当时的以色列呢，他是与神隔绝的，与神隔绝的。一个被社会、被他自己的神隔绝的人，你说惨不惨？像不像垃圾？那就是拉撒路。另外一个角色呢，是财主。财主，我们对他又有什么认识呢？我们看一下第19节，有一个财主身穿紫色袍和细麻衣，天天奢华宴乐。然后看一下30节，30节告诉我们呢，财主和他的五个兄弟都有摩西和先知的话，都有摩西和先知的话。所以财主在当时的社会上呢，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，紫色袍、细麻衣都是贵族所穿的衣服。他不但有钱有地位，他还有宗教知识，因为他有摩西和先知的话。那如果你听到19节和20节，只听到这两节经文呢，然后你想一下，如果你要选择一个人是蒙神悦纳的人，能够进入天国的人，会是谁？是财主还是乞丐拉撒路？大家我想应该都会说是财主。可是22跟23节呢，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震撼，因为原来是乞丐拉撒路，被社会、被大家都认为是被神弃绝的人，竟然是他进入神的国，还被送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。那财主呢，却到了阴间或者地狱，在那里受痛苦、受煎熬。26节还告诉我们，这是一条不归路，不归路。我们一起读一读26节，亚伯拉罕所说的话。第26节，不但这样，我们与你们之间有深渊隔开，人想从这边到过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，从那边到过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。那读到这里呢，大家心里可能会想，为什么是拉撒路能够进入神的国？为什么财主会到阴间？难道神喜欢穷人不喜欢有钱人吗？其实今天的经文呢，给了我们答案，线索都在经文里，我们只要仔细的观察就能够明白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财主。我们知道财主很有钱，对吧？可是财主的人格非常有问题。财主天天呢都在他的家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他踩也不踩躺在他门口的拉撒路， 甚至连剩饭都不让他吃上一口。上个星期，耶稣在比喻里说，让门徒用短暂的钱财来结交永恒的朋友，对吗？财主短暂的钱财多的是，但是他分文不拔，不肯照顾自己的同胞拉撒路，宁愿见死不救，看见自己的族人与神隔绝，都不肯出手相助。他没有利用他短暂的钱财来结交永恒的朋友，他没有在短暂的钱财上对神忠心，所以根据上个星期的经文呢，神不会托付给他真实天国的财富。他虽然熟读旧约的律法，知道身为神的子民必须爱人如己，但他没有，他爱的是钱，他不爱神，他轻视神，他拒绝了神的话，他拒绝了摩西和先知，拒绝了旧约的律法。不知道我这样形容财主让你联想到谁？法利赛人，对吗？就是他们。耶稣不是针对有钱人，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呢，矛头是指向当时的法利赛人，向他们宣读了他的判决：阴间受苦，阴间受苦。那么为什么拉撒路能够到神的国呢？线索其实就在他的名字，记得吗？刚才我说拉撒路的名字呢，意思就是神的帮助，神的帮助。在这个比喻呢，拉撒路代表的是所有承认自己像拉撒路一样在神眼里是不洁净的，需要神帮助的，需要原谅，需要拯救的人。耶稣不是偏袒穷人，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呢，是让身旁的门徒们知道，凡是承认自己需要耶稣的帮助、耶稣的原谅、耶稣的拯救，都会进入神的国。当然呢，受益的不只是当时在旁听的门徒。路加把这段经文记下，目的呢，就是让原先读者能够确信他们所学的道理。记得吗？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看到周围的以色列人都拒绝了耶稣基督，难免怀疑耶稣是不是以色列神所立的王。如果耶稣是神所立的王，为什么他们把耶稣送到罗马人的手上，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？为什么耶稣复活了，被那么多以色列人见到，尤其是宗教领袖还被那么多以色列人，尤其是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拒绝？31节，亚伯拉罕说，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，就算有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人，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。法利赛人没有接受劝告。同样的，现今社会所谓的专家，我们身边尊敬的非基督徒朋友、亲戚、同事、学者、领袖，有时候也会提出这样的反对，对吗？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，为什么他不现身呢？如果他现在站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一定会信。耶稣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，就算有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人，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。所以一个人认罪悔改，关键不在乎于是否见到复活的耶稣，而是听不听神的话，也就是圣经。正因如此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可以确信圣经足够帮助身边的非基督徒认罪悔改。我们不需要改变福音的任何信息，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断把神的国的福音传开，好使人人都能够蜂拥而至，涌入神的国。而如果你是在座的非基督徒朋友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拒绝耶稣、拒绝神的后果是得到审判，进入阴间受苦，而这是一条不归路。 我不是想吓你。这是神的话所给你的劝告，就好像九年前我是非基督徒的时候，神的话也给我同样的劝告。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耶稣做出个决定，你是要拒绝他，还是要认罪悔改，承认你像拉撒路一样需要神的帮助、神的原谅、神的拯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就已经有了一个原定的选择，也就是拒绝耶稣、拒绝神。如果你不是第一次听到基督信仰的非基督徒朋友，尤其是如果你已经参加过慕道班，明白了解神的话的内容，你更应该今天就做出这个选择。因为你应该明白，按照每个人，我们每个人原定的选择，面对的命运将会是永远的在阴间受苦。所以朋友，我要你选，我要你选，我要你选择承认你就是拉撒路，是一个什么都不是，在神面前是一个乞丐，是一个不洁净，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人。承认你是一个需要帮助、需要原谅、需要拯救的人。神的国的福音就传开了，我要你努力进去。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非基督徒朋友，我愿意你做出同样的一个选择。但是我明白你今天所听到的东西呢，可能对你来说很新，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非常欢迎你继续来参加我们星期日的聚会，更欢迎你参加好像 Henry 刚才所介绍的周三有慕道班，来进一步的了解神的话语跟基督信仰。我最不想看到的是你听了就算，我最不想看到的是你面对的是阴间的痛苦。那在今天讲到的开始呢，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包括各个领域的专家都拒绝他？我希望通过今天的经文呢，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。因为这些所谓的专家轻视神、恨神，所以拒绝了神的话，拒绝了耶稣。不要跟着他们的不信，因为他们面临的是永恒的阴间痛苦。确信你所学到的真理，确信你所相信的福音，确信福音足够使罪人悔改。第十六节，从此神的国的福音就传开，人人都要努力进去。